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上一次呢，我们请到了一位21岁的大学生伍伯涵先生啊，他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呢，目前引起了不小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听他给我们谈话。好，伍先生，请您接着上次的看你的其他的观点
啊，其他的观点，比如说还有啊，减税，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物价飞涨已经人人皆知了嘛，连猪肉都买不起了嘛，是吧？所以您像这一个国家管的连猪肉都买不起了，这你这个你这领导自然是难究其责了嘛。因为他减，因为他是这样，你收的税越多吧，你比如说能源税，你能源税收的多，那你成本自然就高，你成本一高，那这不是物价也就高了吗？而且是这么一点，虽然我知道这共产党会说，那外国人收的税也很高。是吧？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收这么高的税？
是，
问题是外国人收的税是很高，但是人家把这个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嗯、
人家收的税高以后呢，人家你比如说，等退休了以后呢，有政府给的有养老金啦、
嗯，
有各种救济金啦，还能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你比如说医疗，您看现在中国看不起病了，买不起房了，上不起学了，这些都是应该从你的税收中来用之于民的。
嗯、
而中共呢，从来就是说啊，外国人收那么多税，我们也收这么多税。那你怎么不说外国人把这个医疗制度建立得很全？你怎么不建立那么全呢？我该看病，我在国内该看病，我还得自己掏钱，是吧？而且你想中共用他自己收这么多税，他06年的税收是3万亿人民币，07年5万亿人民币。我说这么多税都干嘛去了？那我怎么？你从什么时候见到共产党公开过，比如说这个财务预算了之类的？是吧？他是用这些税，一方面这个公款吃喝了，公车出行了，这个公费旅游占到了一年居然有1万亿元以上。您说这么多钱，比如说现在山区的孩子穷的连书桌都没有，那这些钱要来去补贴这些，那早就这些社会问题想解决就解决了嘛。而且他一方面干这个，另一方面他一大量雇佣这个秘密警察来监听人们。那金盾工程一个工程初期投资就八亿美元。然后不光是在国内，海外还一个劲儿的搞统战，收买这个报纸，收买那个报纸，那中国人民只能是说活得越来越惨啊。
嗯，
所以我让他要减税，因为你要减税的话，不光是遏制物价飞涨，你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啊。因为不光是老百姓要交这么多钱，企业也要交很多的税啊。这些税都是交上去，我都不知道交了以后干嘛了。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减税。
嗯，
再往下谈。
再往下来，那就是废除户籍制度，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啊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制度，它让中国人民在国内没有任何迁徙权。你想，农民进城还要办暂住证，
对，
这就等于是跟国外的绿卡一样，你等于是中共自打建政以来就来一个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个农民吧，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没有任何的这个社会福利。他们明明这个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天下，
对，
但是却如此残暴的对待农民。那农民进了城只能是二等公民，您这是无端的造成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你造成了两个阶级，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是吧？农村人反感城里人，这社会怎么可能和谐呢？是吧？而且你无端的造成了这种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废除户籍制度，让人们能够自由的迁徙。这样的话，而且再加上给他们这些福利制度，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农民的日子过得太惨了。
嗯，好的，还要补充吗？
还有两点。第一是废除城管，因为大家知道这个08年年初发生的这个湖北天门，你想这个城管居然打死人了这种现象。您说城市管理，你要管理一个城市呢，你就应该是秉公执法去办事，但是你怎么可以就跟土匪似的，见的东西小贩的东西就抢？是吧？这明明就是不明抢啊！这城管，您说农民进城本来就活得很不容易，是吧？人家去卖点钱，人家为了生存，人家卖个煎饼啦，人家卖点东西了，你们见了东西就抢，然后还打人家，这不是明显的是这哪里是管理国家？这明明是流氓土匪在管账，所以
黑社会
嘛，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个这个是很。性质很恶劣的黑社会嘛， 因为黑社会也都有术语嘛。您看中国共产党那些那新闻联播里那话，翻译给外国人，外国人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嘛，那都是黑话嘛。
比如说，
您比如说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嗯，
这个外国人听了就根本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
嗯，
还有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像宪法里写的，外国人曾经有人问我说，民主和专政怎么可以糊弄到一块儿去呢？是吧？这人家无法理解的，这所以这都是黑话。再回到这个城管，您说本来这个中国人民的负担就已经够重的了，您还城管吧，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城管大队，您比如说市啊区啊都有城管大队，这无端的又增加了一笔这个税收，人老百姓又多了一笔负担，那这可不只能是社会越来越不和谐吗？
嗯，
还有后边非常最后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提的，就是要胡锦涛先生啊带头放弃既得利益。
这个很尖锐，这个我怀疑他们能不能这么做，就很难做到。你指的既得利益是什么？能具体谈？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些领导人，他们有的权啊，有的钱，他们侵占的国有资产之类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从您比如说从以前的这个从反右开始吧，或者说从胡风案开始，一直到后来的魏京生先生他们的西单民主墙啊，或后来的六四啊，比如说后来的维权，就是说每一次都被共产党严厉镇压，因为是共产党从来不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一放弃既得利益等于他自己就倒台了，他一倒台由于他干的坏事太多，他必然就这个受到了人们这个审判嘛，所以他每回都是坚决镇压。但我写的要他们放弃既得利益，只有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还政于民实际上就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戈尔巴乔夫先生就做到了这一点。
嗯，
他就是主动说啊，我们不再这个控制着这么多东西了，我想让这个俄罗斯人民活得好。那这不是说到就做到了吗？现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状况要比前苏联时期要好多了吗？
嗯，
是吧？所以放弃既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腐败这个越来越厉害，是吧？这个领导人都把这个什么子女什么财产转移到国外，他实际上是等于是夺权，暴力夺权，现在已经变成了暴力夺钱，他已经变成了有钱就有一切。但是我因为是基督徒嘛，我要告诉他实际上钱是不重要的。我里头引用了一些圣经的话，就告诉他们，比如说由于贪财是万恶之源，由于人们想贪财，所以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罪恶。这是圣经里的原话。所以您说这话就说得很对吧？正是由于他们贪财，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的地利，所以才一个劲儿杀人啦。你比如说去镇压房工啦，去逮捕访民啦，逮捕维权人士啦，宗教人士啦，是这一点。而且我还告诉他们，由于圣经里的在雅各书里还写到，比如说你们这些富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比如说工人给你们这个工厂干活，你们也不给他们钱，但是呢最后神都要审判你们。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也是在警告胡锦涛先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拥有好像几百万军队啊，多少个秘密警察啊，监控着什么，好像你有多强大，等真正的这个神要审判你的时候啊，那想审判你他就能审判你的。他现在没有来审判你，是因为他也希望你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做到顺天道顺民意还政于民。这样的话，因为胡锦涛先生如果这么做了，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啊。这个戈尔巴乔夫先生他这么做了以后，您看现在俄罗斯人民感激戈尔巴乔夫先生吧。其实因为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主动承认错误，说啊我以前做的是错了，我赔偿你们这些东西，真心实意的去赔偿，人们会感激他的，说啊，因为人都会犯错误的嘛，所以你犯错误不要紧，你犯了错误，你改正了错误，真心实意的改正错误就可以了。我这其实也是为胡锦涛先生好，因为您说打他，最后弄到了最后共产党被推翻，等他也来被审判，何苦呢？中国共产党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病根。
嗯。
因为是这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这个共产党没有了，中国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个不是那么回事的。但是呢，如果不解散中国共产党，不驱逐马列，那中国的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
嗯，
因为他这才是他的根源，所以那你治病要除根嘛，你这个根不除，那你剩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这个你等于给胡锦涛给他指出一条道路，
嗯
啊，这才真正他应该走的道路。
我其实给他指出了两条道路，
嗯，
一条是说我在信里写，我说在您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路像戈尔巴乔夫先生啊、叶利钦先生一样，
嗯，
主动的还政于民，
嗯，
哎，真正给予人民幸福，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
哎，
这样人们都会感激你。要么你就继续独裁，
嗯，
等到那一天。人们来把你推翻，然后你来接受审判，这一天不会是说，是否会到来？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肯定要到来，
这是肯定要到来的。而到那了，等到那个时候，那就胡锦涛先生那就绝对不会幸免了。
嗯，
我这也是为他好，我才会给他写信的嘛。
嗯，所以。罗马尼亚的当前总书记塞斯库是？
对啊，他身上中了99颗子弹。你想，这是当年罗马尼亚人民推翻七幺塞斯库的时候，
嗯，
那胡锦涛先生，我想他恐怕一颗子弹都不想中吧，是吧？所以这个严重的后果是很知道。要不然你就像东欧巨变，你比如像波兰啊，
嗯，
什么这种，我是因为基督徒是不是很赞成暴力革命的？
嗯，对。
我们讲的是这个顺服掌权者，但是呢，并不是逆来顺受。
嗯，
就像马丁路德金先生在美国领导民权运动一样，非暴力不合作。就是说我不同意你这些，但我不采用暴力，
嗯，
我用正义用真理来去跟你邪恶的势力抗争，逐渐的感化你，等你最后终于明白了真道，然后哎，给予人们真正的幸福。所以这个波兰的是这样，捷克也是这样，苏联也是这样，东欧只有罗马尼亚国家不是这样。结果怎么样呢？齐奥塞斯库身中99颗子弹身亡，那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能不能简单的问一下您的经历好吗？您是在中国读到，
嗯，啊？我是在中国读到了高一，
啊，
然后来到澳大利亚呢，来上高中。嗯，上完高中呢，考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高考，然后考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法律系。
嗯，也就是说，您的经历基本上是您的青少年大部分是在中国
的。哎，对，我是16岁来到澳大利亚的，
嗯，
我现在21岁嘛。
我有一点很好奇。
嗯，您说，
啊，因为像您刚才谈这观点呢。我也曾经在很多的文章上啊，
嗯，
或者是类似的观点啊，
嗯，
看到过或者是听到过，
嗯，
那么大部分的作者或者是谈述的人一般都是有上点年纪的，
嗯
啊，或者本人有一些比如说经历过文革啊，
嗯，
经历过反右啊，
嗯，
经历过等等等等，那么作为你一个21岁的大学生，
嗯，
是什么东西促使你给胡锦涛写封信？你怎么获得这些知识？能不能给观众朋友谈谈？
哦，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呢是法律系的学生，
啊，
这个法律系啊，这个就法律和政治啊是联系比较紧的，
嗯，
因为在法律系的里头呢，我以前是没有什么兴趣，
嗯，
由于后来呢要写论文呢，因为要看这个关于国际人权，
嗯，
我一想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6.4的背景，所以我就看了那个天安门的那个纪录片，看了纪录片以后，就我就感到非常的气愤，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怎么可以用机枪坦克屠杀人民？屠杀人呢，是吧？这个就非常气愤。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么邪恶的一个政权是那不能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是中华人民的中华民族的耻辱，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学法嘛，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一个所谓的澳大利亚共产党案，
嗯，
这个是真正体现了民主和专制的差异。这是怎么回事呢？是1951年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尤其是1949年以后，因为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了嘛。51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共产党啊，老在叫嚣着要这个颠覆资本主义政权。
嗯，
然后澳大利亚当时的这个政府呢，说不行，这个共产党是非法组织。
嗯，
非法组织怎么办呢？我们要取缔。他颁布了一个解散共产党法，然后呢，澳大利亚共产党就不干了。
嗯，
澳大利亚共产党说你这个呢，违反了结社自由。
嗯，
然后呢，最后怎么办呢？打到了最高法院，打官司。最高法院呢？最后宣布这个政府做错了，人家有合法这个阻挡的权利，说是人民来选择抛弃极端政党，并不是你政府说想取缔谁就取缔谁。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工党政府就很恼火，说我们这么做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搞公投。他搞了一次1951年，他搞了一次公投，马上搞了一次公投，他说我们是不是要取缔这个澳大利亚共产党。结果公投结果呢，多数以上的人说不许取缔共产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没有拿起枪来打我们，他们只不过是每天在说着要颠覆我们。你不能因为你不给人家言论自由就去取缔人家。所以就是这样，您看，这是澳大利亚国家， 他如何他如何对待的共产党。
嗯、
但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后来是怎么解散的呢？是因为六四发生了以后呢，澳大利亚共产党人自己都不信共产主义了。
嗯，
因为澳大利亚规定啊，你要是成立一个党，你必须要有500个这个党员。结果呢，等到91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没有不到500人了，所以澳大利亚共产党就自动解散了。你看，这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让你服我，我得拿出真凭实据来。你比如说，你比我踢球踢得好，你得真跟我踢，然后我服你啊，您真比我踢得好。行，你不能说拿着枪说我就比你踢得好，那不行，那我不服啊。所以澳大利亚人说，你服，你不是组了一个党吗？你这个党最后失去民心了，那你自然就自己解散了。所以是要是你要让人服，要让人心服口服，不能是拿枪杆子去顶着。
对，在中国他宣布谁是邪教就
哎，他说谁是邪教，连基督教其实在他看来都是邪教，他只不过是由于基督教的这个我在信里也是这么写的，由于基督教的世界影响力太大，他不敢宣布基督教是邪教，弄一个什么三次爱国教会，说白了还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吗？是吧，不能信奉耶稣，反而要信奉共产党，那你这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弄成立一个什么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
对对，
您说成立这么个局，你来管理什么基督教啊、佛教啊、伊斯兰教啊，他都要管。所以法轮功由于没有和这个共产党挂上钩，哎，说你是邪教，那就镇压你。
嗯，
你这不让人服啊，这而且这太不合情理了。
嗯，好，再问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你写的这封信，
嗯，
你觉得它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那么胡锦涛先生当然能不能看到，我们也不知道，
嗯，
是吧？如果说他能看到，
嗯，
你估计这个前景如何？同时你觉得这封信对你本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对胡锦涛先生呢不抱特别大的希望。
嗯，
因为这个胡锦涛先生他在这个共产党体制内，而且他也是既得利益之一，我并不是对他抱有特别大的希望。
嗯，
我之所以这么写信，因为现在马上要开北京奥运会了嘛。
嗯，
这个奥运会是全世界关注的这个焦点嘛。
嗯，
是吧，所以现在写出这封信来，就能让国际上的人来关注中国到底在发生是什么。
嗯，
我写这个信呢，我当然是如果说胡锦涛先生真的说看了我的信，觉得啊这个信还是有道理的，我也不希望变成齐奥塞斯库。
嗯，
那当然是最好了，和平的这个演变，自然是要比这个暴力的这个战争要好得多嘛。对我来说呢，因为我觉得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的。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早晚是要灭亡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如果大家都是被吓怕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那我们不去和邪恶势力征战的话，那这个邪恶势力永远会存在的。只有我们去征战了，那他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些事情，既然是我了解了这些东西，我就必须要说。我呢，因为自从是上回看了这个天安门的纪录片以后呢，我就大量的去阅读啊，去像纪录片啊，和一些历史资料，包括像维基百科上的一些注释了，我看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确实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而且我写了这封信，就表明搞民主运动将是我今后的人生路。因为有信仰的人啊，你比如说我们不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他要么就是统战，他要么就威逼利诱，要么说要不然要杀你，要关你，要不然来给你诱惑，说你去搞投资吧，别来这个老了说我们共产党的坏话了，他给你钱什么之类。但是尤其作为像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我们的信仰的，我们都是信神的。你这个邪恶势力如何的这个来考验我了，来诱惑我了，这我都不会理你的。你即便是把我杀了，我也是不会，我也要坚决的反共反到底。
嗯，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一点是也是他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人是有信仰的。
嗯，
这个共产党怕别人有信仰，因为哪怕你不信共产党了，也不能信别的东西。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要这么残酷的镇压法轮功。其实他对我们基督教人士迫害也很残酷，对家庭教会的迫害也非常严厉啊，
很厉害。
所以就是说，但是有信仰的人都是共产党所怕的。
在这个 基督教啊，因为我是不是没有研究过，
嗯，
但是我也看过圣经，
嗯，
最后这个启示录是吧？
嗯，是
里边专门谈到这个红龙啊，
嗯
是吧？专门谈到撒旦的这个这什么兽？
哎，对，
那么这里边好像是一种预言，
是的。
这你是基督教徒，你能不能谈谈这个撒旦和共产党？这你觉得是不是有相似之处？
我觉得撒旦和共产党确实是非常的像，嗯，就是说。因为第一呢是这样，启示录说的呀，是说当时就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嗯，
是在等于是2000多年前写的，
对，
然后呢说呢，启示录的第12章说呀，有一个大红龙，
嗯，
这个大红龙呢说呢是他和神去征战，
嗯，
然后这个大红龙呢，这个说这个大红龙呢就是古蛇，因为古代的蛇说又叫魔鬼，撒旦是专门来迷惑普天下的。
嗯，
这块呢，这个红龙呢就跟共产党非常的像，因为第一呢，这个中国人有这个传统啊，就比较喜欢龙，而这个共产党大家都知道红色那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了。提到那个兽的问题呢，那就更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龙呢，撒旦他有两个帮凶，一个是从地里出来的兽，一个是从海里出来的兽。这兽呢，这两个兽呢，一个是假，等于是假先知嘛，其中有一个兽呢是让别人不论大小，男女，贫富，都在额头上或者右手上印一个烙印。
嗯，
这一点我读到这儿，我就觉得它更像了，因为共产党要求凡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嘛，是从小孩子开始就都要入队，
嗯，
入团，
入党，
不，你要不入，你要不信共产党，不服我，那我就要消灭你。
嗯，
所以而圣经里就是写到，凡是不顺从这个兽的人，都要被灭掉。
嗯。
所以这个就特别的像，
而且举右手宣誓，
还要举右手，
这个兽印就在右手，
兽印就在右手上，这个就特别的像。
嗯，
还有那当然到后来第十八章那个后边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成了这个各种这个淫秽的这个窝，成了这种各种飞鸟的巢穴。我一看到这，我说这不是鸟巢？这个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吃惊，
嗯，
但是呢我始终是这么认为，这个共产党啊并不是撒旦，他没有撒旦这个魔鬼这么厉害，但是呢撒旦给共产党附的这个魔体啊邪灵附的太多了，所以这个共产党才有撒旦这么多的相似点，
嗯，
只不过是说他俩确实是太像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撒旦最终是要被上帝击败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神的那么大的能。你想，连撒旦都要被神击败，那共产党还不如撒旦，那自然就更要败了。
嗯，
这都是这个理所应当，而且也是必将发生的。
嗯，
但是撒旦和共产党确实是非常的像。
嗯，那么你这个信写出来了，写出来你觉得，因为在中国，凡是写这样信的人，往往会带来对他自身会带来非常的这个等于说是迫害或者之类的，就是像你写的信，你觉得对你个人会有什么后果没有？
是因为我这个是在国外嘛，我这个在国外那就肯定是回不去了，那上了什么黑名单了之类的，是吧？在国内一般呢就是那要被抓起来了之类的，第一呢是一定会被冠以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义，这个我在我的信里写了，我说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嗯，
我说因为这个党是邪恶的，
嗯，
社会主义呢又是根本行不通的，
嗯，
我们为什么还要老坚持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呢？所以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就是那个中国的刑法第105条有一个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嗯，听说
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就是专门用来这个来抓捕异议人士，比如说高志胜先生啊，胡佳先生啊，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到底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
对，是到底什么？对的，对。
您这个呀，就是说，您比如说西方国家，政党交替，这个新上台的这个政党啊，它自然就颠覆了前一个政党的政权。
嗯，
您比如说澳大利亚。现任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他在2007年11月的大选中击败了前任总理霍华德领导的政权。但是您何时在澳大利亚大选前听说霍华德总理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陆克文，是吧？这那马上澳大利亚就乱套了。而党和国是有区别的，你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就等于中国，所以他由于 故意混淆党和国的概念，所以他把任何反对共产党的人都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嗯，而这个罪名也很独特，这个它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颠覆？人家讲了不同的观点，
就颠覆了
啊、
嗯！因为是这样，你比如说有那种叛国罪，那个叛国罪，那中共犯的叛国罪可厉害多了。
嗯，
以前中共可是武装叛乱中华民国。
对，
那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嗯、
那不就是建立两个中国吗、
嗯、
所以中共才是叛国的老祖宗。
当年八九年这个六四的时候是这北京的大学生参与的，
嗯，
是吧？那么你现在也是一个大学生，
嗯
啊，你对这个你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学生啊永远是一个国家的栋梁，
嗯，
这个学生领导八九民运这是非常伟大的，虽然最后失败了、
嗯、
但是失败了并不代表八九年以后的学生应该放弃追求民主运动。所以我认为我等于是又隔了一代，又隔了近20年。那作为大学生，我们有义务继续领导民主运动，来真正的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
嗯、
来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
嗯，好，观众朋友们，一位21岁的大学生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说说他的心里话，但愿胡锦涛先生能够听到，同时也能够听得进他的心里话。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